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欧洲热浪加野火烧山，导致1000人死亡，上万人逃离家园。
20国财长峰会没有发布联合公报，但承诺解决粮食危机。
烂尾楼到烂尾国，专家称北京推一带一路自食其果。
美国猴痘病例破1800例，福西和前食药局长示警。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热浪正侵袭北半球，今年夏天格外的炎热，一向气温舒适宜人的欧洲也正在遭到高温的袭击，并引发火灾、干旱等灾害。包括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都遭遇了炎热气候。截至到7月17号的统计，葡萄牙及西班牙在过去7天有超过1000人死于热浪袭击。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更面临野火热烤，有上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法国预警，法国15个省将处于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另外有51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状态。气象人员预测，今天可能是法国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天，西部多地白天最高气温都将超过40摄氏度。法国临近大西洋的拉泰斯特德比克、波尔多葡萄园谷地南部都因为高温导致野火，分别有上万人撤离家园逃难。俄乌战争导致乌克兰堆积如山的小麦无法输出，危及全球粮食供应。如今欧洲又因热浪袭击让粮供雪上加霜，法国估计今年软质小麦出口恐怕比去年少了7.2%，欧盟也下修了产量预测。
斯里兰卡代理总统维克勒马辛哈周日晚上发布公告，宣布斯里兰卡进入紧急状态，希望借此平息国内社会动乱，并解决困扰该岛国的经济危机。自今年4月份以来，斯里兰卡已经多次发布公告，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路透社报道，公告指出，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是权宜之计，是为了公共安全、维持公共秩序以及确保对社区生活至关重要的物资供给和服务。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逃往国外，以躲避反政府民众的起义。一周之前，数以十万计反政府抗议群众走上首都科伦坡街头，并且占领总统官邸和办公室，拉贾帕克萨被迫逃离斯里兰卡，飞往马尔代夫，最后落脚在新加坡。他的辞呈15号已经获得国会的批准。斯里兰卡国会16号举行会议，以展开遴选新总统的进程。与此同时，一批燃料运抵斯里兰卡，为这个饱受危机冲击的国家提供一些缓解。
俄罗斯于今年2月下旬侵略乌克兰，遭到西方空前的制裁。媒体消息指出，欧盟一份内部报告预测，今年俄国经济将大幅衰减10.4%，出口禁令也冲击俄国的产业，比去年有48%因为制裁将无法出口到欧盟。另外，根据英国国防部17号发布的最新战情分析指出，俄军正在加强在乌克兰南部占领区的防御阵地，并在各城市之间调动人力、设备以及物资。俄军装备与物资的转移涉及马里乌波尔、赫尔松与扎波罗热等城市。位于梅利托波尔的俄军也正在加固防御阵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在夜间谈话中宣布，他决定将乌克兰总检察长维涅迪克托瓦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巴卡诺夫解职，原因是他们所属单位中有许多人都涉及叛国罪。约60多名雇员目前仍留在俄罗斯占领区，正在对抗乌克兰。
美国猴痘病例持续增加，截至15号，累计至少1814起极可能病例或者是确诊病例。防疫高官福西强调说，必须更严肃地应对疫情。食药局前局长高特里布也警告说，控制及阻遏病毒恐怕为时已晚。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统计，美国大部分的州都有发现猴痘病例，最多的病例州包括纽约州、加州、伊利诺伊州和佛罗里达州。最新统计显示， 截止到7月15号 ,CDC 追踪到至少1814例极可能病例或者是确诊病例，而全球68国总计有12556起确诊病例。CDC 正在与三个商业实验室合作以扩大检测量能。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15号表示，检测量能已从每周6000件增加到7万件。CDC 解释说，猴痘是一种痘病毒，与天花和牛痘是近亲，通常会引起丘疹或水泡等皮肤病灶，以及发烧等类流感的症状。福西16号表示，本月底前预计将有70多万的疫苗配送各社区。
德州5月24号发生尤瓦尔迪校园枪击案，导致21人死亡。7月17号公布的报告指出，近400名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但体制性失灵造成混乱场面，且持续超过一个小时之后才击毙了枪手。周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是由德州众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所撰写的。报告首度批评联邦政府和德州的执法部门，而不仅仅是德州南部城镇尤瓦尔迪的地方当局。报告指出，在洛伯小学，执法人员没有遵循他们受过的活跃枪手训练，他们没有能把拯救无辜性命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份报告还写道，我们发现体制性失灵和极为糟糕的决策。报告也提到，枪手在学校建筑内发射大约142发子弹，几乎可以肯定至少有100枪是在任何警员进入建筑物之前发射的。
欧洲中央银行21号将召开货币决策会议，预计将宣布10多年来首次升息政策。而在通货膨胀创新高的情况下，欧洲央行面临采取更多行动的压力。欧洲央行已于7月初停止购入债券的刺激经济计划，此举替升息铺路。升息是为了应对空前的物价涨势，这一波物价上涨受到供应链瓶颈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能源成本飙涨的影响。与此同时，美联储官员示意，月底美联储会议的升息幅度可能还是3码，作为对抗通胀的一环。媒体披露，尽管6月份通胀飙升，美联储决策者仍倾向于别下重手，一次升息4码。部分美联储官员对近期升息步伐加速表示担忧。堪萨斯市联邦准备银行总裁乔治上周警告说，快速升息可能导致经济和市场无法及时适应政策收紧的步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20国财长峰会没有发布联合公报，但承诺解决粮食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彭博社记者 Mark Gurman 在 Power On 时事通讯中表示，苹果的内部目标是最快在今秋推出新的 M2 Pro 和 M2 Max 芯片 MacBook Pro。 据 Gurman 称，配备功能更加强大的 M2 处理器的14英寸和16英寸的 MacBook Pro 已经在生产中。他说，这些机器的整体设计和功能与现有的机型可能会保持大致相同。 Gurman 认为 M2 Pro 和 M2 Max Max 将专注于图形处理，这对于需要执行更高要求的视频编辑、编码等任务的专业用户来说可能非常有用。 M2 Pro 和 M2 Max MacBook Pro 可能会在2022年秋季至2023年春季之间推出，但是 Gurman 表示，鉴于持续的供应链挑战，很难准确预测这些产品何时会上架。
近日，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仍然在努力将 Steam 游戏平台整合到其汽车上，相关的 demo 演示可能会比预期的更早。早在今年2月份，马斯克就表示，特斯拉目前正在努力将 Steam 平台上的游戏库引入其车辆。特斯拉的目标是使大量 Steam 游戏能够直接在其车辆上运行，而不需要开发者进行移植或修改。上周五，马斯克发推称，特斯拉在整合 Steam 方面取得进展，下个月可能进行 demo 演示。一些粉丝声称，相关的 demo 演示将在8月4号举行的特斯拉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期间进行。
日经新闻最新报道，英特尔公司已经通知客户，称2022年下半年将对半导体产品涨价，原因是受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成本上涨。预计英特尔将对多数核心服务器的及计算机的 CPU 处理器及周边芯片等广泛产品涨价。据一位相关人员介绍说，涨幅因芯片种类而异，尚未最终决定，有的产品的涨幅可能达到 10% 到 20%。 英特尔表示，在第一季度财报发布会上已经公布了由于通货膨胀压力将在部分领域涨价的方针，关于这些产品的价格调整已开始通知客户。据报道，伴随通货膨胀的成本上涨不仅成为厂商的负担，还导致个人消费下滑。智能手机、计算机、电视及游戏机等需求从2022年年初开始陷入了低迷，很多厂商的库存在增加。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期两天的 G20 财长会议已于周六结束，但本次峰会并未能发布联合公报。各国对于俄乌战争的立场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是二十国集团承诺将解决全球粮食不安全、通货膨胀和不断上升的债务问题。请听报道。
上周六，二十国集团财长峰会已经在印尼巴厘岛落下帷幕。作为今年 G20 的东道国，印度尼西亚一直试图弥合 G20 成员之间在俄罗斯入侵问题上的分歧，但是没能成功。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这些分歧阻碍了财长和央行行长发布会议的正式公报，但 G20 在需要解决日益恶化的粮食安全危机方面达成了强烈共识。东道国印尼政府也改以发表一份主席声明来代替会议的正式公报。印尼财政部长英卓华说，除了有关乌克兰战争的特定声明，大多数议题都得到了所有成员国的同意。他说，这是二十国集团在本次会议上可能取得的最佳结果。英卓华概述了成员们确实同意的一系列领域，包括需要改善粮食安全，支持建立一个用于大流行病准备、预防和应对的资金机制，并努力达成一项全球税收协议，以及促进向清洁能源过渡的融资，应对气候变化。多个月以来，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俄国实施了严厉制裁，但是一些 G20 国家，包括印度和南非，在反应上比较低调。此外，俄罗斯也是 G20 国家。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时刻，因为俄罗斯是 G20 的一部分，而且在如何定性战争的问题上和我们其他国家的意见不一致。但他强调，这种分歧不应该妨碍在一些紧迫的全球问题上取得进展。另一方面，随着通货膨胀率处于四年来的高位，美国六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 9.1%。 印尼央行行长瓦吉约在这次峰会上说，参与者坚定地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他强调，二十国集团承诺通过精心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和改善增长放缓的问题。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23年前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举倾国之力，对中国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发起残酷迫害。周六，旧金山湾区数百名法轮大法学员举行集会和游行，谴责中共的血腥镇压，呼吁制止迫害。请听报道。
16号早晨，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杜伦大厦对面的广场集体练功，在杜伦广场举行反迫害集会。国际组织成员、六四民运领袖和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发言，谴责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呼吁人们了解迫害真相。山景城市长卢卡斯·拉米雷斯来信表达支持，他在信中说，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了解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到的不公待遇。拉米雷斯市长说，得知法轮功学员遭受无限期关押，甚至遭受酷刑，这令人深感不安，我谴责这种恐怖行径。国际组织医生反对活摘器官成员森图瑞安医生说，调查中共强摘器官的独立人民法庭于2019年6月17号在伦敦判定， 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行径已经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森图瑞安医生在集会上呼吁人们关注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罪行。曾在中国大陆遭受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王占所和妻子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之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通过练功，他的骨质增生、视力模糊等疑难病全都好了。女儿和儿子目睹双亲的变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然而在2010年3月，因为邮寄法轮功真相资料，中共警察抓捕了他和妻子、儿子和儿媳，还对他进行刑讯逼供。王占所说，中共党魁发动的这场迫害已经23年了，至今还在持续，每天都有大法弟子被非法骚扰、抓捕、关押、判刑、伤残、活摘器官。这绝不仅仅是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也是对全中国民众的迫害，是对全人类的迫害。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赵鑫表达了对法轮功群体反迫害的敬佩，以及对法轮功学员遭受惨无人道迫害的强烈谴责。他希望中共政权中还有良心的人能够及时停止迫害。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中国房地产企业危机不断，多个省市出现烂尾楼预售屋主集体停交贷款，房市陷入寒冬，让高度依赖房市的地方政府捉襟见肘。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表示，中国不止在国内搞出一批烂尾楼，现在恐怕还会制造出一堆烂尾国。请听报道。
今年4月中旬，河南多家村镇银行爆发弊案，40万储户无法提取存款，涉及金额高达400亿元人民币，严重动摇了对中资银行安全性的信心。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17号在日经新闻撰文指出，河南村镇银行弊案显示，中国的债务炸弹似乎即将引爆。文章说，中国从2009年开始大肆举债，推动经济成长，如今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已经高达 264%。河南村镇银行因为缺乏监管、管理不善和腐败而倒闭，但在中国资产规模约14兆美元的近4000家中小型银行中，都面临类似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大量的小型银行一起倒闭，这种事件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威胁金融业的稳定。中国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也面临着严峻的前景。由于房地产产业爆发危机和税收收入的下降，地方政府的土地销售收入下降，预计将导致今年的财政收入短缺6兆人民币，约合9000亿美元。向银行大量借款或发行债券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难以偿还债务。中国的大型银行也陷入困境。作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他们向贫困国家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贷款。由于全球经济衰退，借款国家无法偿还债务，因此他们的大部分信贷组合可能会变成不良贷款。近期，斯里兰卡、黎巴嫩、苏里南和赞比亚相继发生了债务违约，目前还有至少12个国家的处境也很危险，可能出现大违约潮。有专家分析说，多国陷入一带一路带来的债务陷阱，而北京也将因此自食其果。如果中国大型银行面临外国不良贷款不断增加，将无法协助纾困国内资不抵债的中小型银行。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脸书贴文说，中共不只是在国内搞出一堆烂尾楼，现在恐怕还会制造出一堆烂尾国。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结束中东行将加强伙伴关系，对抗伊朗与中俄，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参议院最快本周会开始表决浓缩版的芯片法案。
拜登结束中东之行，将加强伙伴关系对抗伊朗和中俄。
马堡病毒首现加纳，当地通报两例确诊。
印第安纳购物中心传枪响，凶嫌多三命，遭旁观者击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高级顾问哈拉季周日告诉半岛电视台，伊朗已经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但是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开始制造。哈拉季声称，在几天之内，伊朗就能把油浓缩到60%，也可以轻松制造90%的浓缩油，也就是伊朗拥有制造核弹的技术工具。哈拉季的发言罕见暗示，长期以来一直否认寻求核武的伊朗可能真的要开始制造核子武器。与此同时，这也显示世界大国与伊朗要恢复2015年核子协议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而刚过去的周末，总统拜登刚结束4天的中东访问行程，他在访问以色列期间与以色列签署了安全协议，誓言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而美国和以色列签署的新安全协议承诺，华盛顿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并强调美国准备动用一切国家力量和所有要素来防止这一形势的发生。
在俄罗斯国防部下令要在所有作战地区加强军事行动之后，乌克兰军方官员周末表示，俄军正在为下一阶段的进攻预作准备。当前西方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在战场上帮助乌克兰抵御俄军的同时，俄罗斯的火箭弹和导弹也在不停地袭击乌克兰的多个城市。周六当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誓言要赢得这场战争。乌克兰当局表示，最近几天已有数十人死亡。军事情报局发言人瓦蒂姆·斯基比特斯基周六晚上说，这不仅仅是来自空中和海上的导弹袭击，我们可以看到沿整个接触线、沿整个前线的炮击都在持续。斯基比特斯基还提到说，俄军正在积极运用战术飞行和攻击直升机发动攻击，很显然俄军正在为下一阶段的进攻做准备，并可能向斯洛维扬斯克发起进攻。斯洛维扬斯克是乌克兰在顿涅茨克东部地区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城市。外界估计，若俄军朝此处进逼，将会强化对顿涅茨克的控制力度。
据国际货币基金官员预告， IMF 将在本月稍后公布的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大幅调降今年全球成长的预估。 IMF 策略政策和评估部门主管帕扎巴西奥卢周日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研讨会上说，目前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流入新兴市场的资金放缓，以及中国疫情复燃和成长放缓，都对各国决策人士形成更大的挑战。一连串的逆风正在冲击全球经济。帕扎巴西奥卢指出， IMF 已经在4月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全球成长的预估由 4.4% 调降为 3.6%， 但是本月稍后公布的最新报告中会再次大幅调降预估值。参与同场研讨会的国际清算银行研究主管申玄松也说，经济软着陆的道路越来越窄，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条可能的道路，但是当然不是简单的道路。各国央行以快速且果断的方式采取了货币政策，以及对通膨提前做出的回应，都有助于促成软着陆。
据台湾外交部周一表示，由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率领的大西洋理事会从周一起率团访问台湾3天，并拜会政府高层谈印太安全局势。据台湾外交部说，访团此行将拜会政府高层及相关部会，并与智库商界人士进行交流，以了解台湾最新的发展，并就印太地区安全经贸局势及美台欧关系等广泛交换意见。上周埃斯珀曾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他表示 他不认为中共现在有能力直接对台湾进行两栖攻击，但是这种危险正在增加。他说，如果在今天，我会把中共定义为我们的对手，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在谈到美国能做些什么来防止这样一场灾难性战争的爆发时，埃斯珀指出，目前的战略模糊性，即美国长期以来既不确认也不否认是否会出兵保卫台湾不受入侵的这一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认为国会应该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并进行投票以取消这一政策。
西非国家加纳的卫生当局周日确认了两例马宝病毒，是当地首度出现的病例。马宝病毒是与伊波拉病毒同样具有高致命性的病毒。法新社引述加纳卫生署表示，本月稍早对南部阿赞提地区两名患者采集的血液样本里发现了马宝病毒，样本送到了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所后也获得了确认。加纳卫生署在声明中指出，共计有98人被框列为接触者，正在隔离，还说加纳境内目前还没有其他的马宝病毒的确诊者。马宝病毒的致命性相当强，症状包括高烧和内外出血，目前还没有办法治疗或者是疫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先前非洲通报马宝病毒疫情或零星病例者包含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肯亚、南非和乌干达，而马宝病毒可通过像蝙蝠等受感染动物的传播，确诊者的死亡率从 24% 到 88% 不等，这取决于病毒株和病例因应而定。
周日，印第安纳州格林伍德一家购物中心经传枪击案，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所幸的是，枪手既是被当时在场的一位合法持枪的民众开枪击毙。印第安纳州格林伍德市市长迈尔斯声明说，格林伍德公园购物中心周日傍晚发生了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事件发生时，购物民众和购物中心的员工都在枪声中四处逃窜并寻找掩护。据格林伍德市警察首长伊松表示，凶嫌带着一把步枪和数个弹夹独自犯案，而当天真正的英雄是购物中心内的一名合法持枪的公民，得以在枪手一犯案就出手阻止。伊松形容，这名持枪的旁观者是一名22岁的男子，但是警方没有公布包括受害者、枪手或者旁观者的姓名。另一方面，国会众议院本周预计将就一项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法案展开近20年来的首次表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结束中东之行，将加强伙伴关系以抗伊朗与中俄，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7月17号消息，微软确认回应了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第二次文件问询，有可能会在下个月批准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微软公司表示，在回应了 FTC 第二次发送文件的要求之后， FTC 有30天的时间要求微软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否则将不得不自动批准收购。今年1月份，微软宣布将以每股$95的价格收购游戏开发和互动娱乐内容发行商动视暴雪，交易总价达到$690亿，交易预期于2023财年完成。这将是微软公司有史以来交易价格最高的收购。收购完成之后，微软将超过任天堂，成为仅次于腾讯和索尼的全球收入第三大游戏公司。如果微软的收购无法获得审批，微软公司可能需要支付巨额的分手费，最多达$30亿。英国的反垄断机构上周开始向公众咨询这次收购是否会伤害竞争对手，而动视暴雪的股价明显的低于微软的收购价格，显示市场仍然担忧这次收购能否获得反垄断机构的批准。众所周知，拜登政府领导下的反垄断部门近来大力加强对大型科技公司并购的审查。
7月17号消息，三星将于8月份推出新一代的折叠双机 Galaxy Z Fold 4、Galaxy Z Flip 以及一款主打中低端的平价入款门平板新机， 型号命名为 Galaxy Tab A7-2022 版。 Galaxy Tab A7-2022 将搭载紫光展锐的 Unisoc T618 8核心处理器，内建 10.4 英寸的屏幕，以及机背采用的800万像素的主相机，全置500万像素的自拍视讯镜头，内建 3GB 的记忆体与 32GB 的储存容量，以及支援外接 microSD 记忆卡等等。从机身前后渲染图上看，似乎跟两年前的上一代 Tab A7 保持一致。新推出的 Galaxy Tab A7-2022 版规格配置与上一代 Tab A7-2020 版保持了一致，除了处理器从上一代搭载的高通 S662 改换成紫光展锐的 Unisoc T618， 价格略微调降。
7月17号消息，近年来让人类重返月球的兴趣与日俱增。最近日本科学家提出计划在月球上模拟地球环境。京都大学的人类宇宙学研究中心于7月初发布了这项计划的新闻稿。这项计划由三个主要元素组成，第一个元素被称为玻璃，旨在利用离心力在月球甚至火星上模拟人造重力。第二个元素是在这个玻璃结构内建造一个小型生态环境。最后是建造一个能够保持一克重力的人造重力交通系统。在这个提案中的玻璃是一个锥体结构，半径大约是100米，高度是400米，每20秒完成一次旋转，创造一克的重力，即与地球上的重力相同。研究人员当前的目标是在21世纪下半叶建造月球玻璃，从而在月球上产生人造重力。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16号结束对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访问行程，他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保证，华府将与中东维持全面接触。声明还强调，在外交上致力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尤其呼吁提升联合威慑力，以对抗无人机构成的日增威胁。请听报道。
拜登中东行13号从以色列展开，美国以色列签署安全协议，强化对伊朗的共同阵线。拜登誓言要动用美国所有力量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这是拜登上任后首次访问中东，时间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19号访问德黑兰之前数日。拜登与波斯湾合作理事会6个成员国以及埃及、约旦、伊拉克领导人在沙特吉达市举行高峰会。他在演说中对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保证，华府将与中东维持全面接触，以对抗伊朗并在与中俄的战略竞争中重申影响力的愿景。与会领袖则在会后联合声明中承诺维持区域安全与稳定。拜登阐述了美国与当地接触的重要原则，包括加强伙伴关系，支持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国家的防御能力，遏制寻求通过军事行动和破坏航行自由来主宰的外国和地区国家。拜登说，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俄罗斯发动的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都是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典型努力。拜登说，华盛顿还将尽可能努力降低紧张，停止冲突，并支持联合国宪章明确的人权与价值。他说，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都要对每个议题存在一致，但它的确意味着我们以核心原则结盟，让我们共同应对最迫切的全球挑战。拜登宣布对中东和北非地区提供10亿美元的粮食安全援助。他欢迎阿拉伯领导人对华盛顿为对抗中共“一带一路”计划而启动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倡议提供30亿美元的保证。峰会领导人还宣布一项通过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把伊拉克电网与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的电网连接起来的协议，以减少伊拉克对伊朗的依赖。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针对旨在加强芯片制造的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预计最快本周二会开始在国会进行辩论和表决。不过目前两党还没有就是否支持这一单独通过浓缩版的芯片补助的法案取得共识。请听报道。
目前国会正在就一项大型的技术投资法案进行协商，这项名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法案仍然处于讨论阶段。 法案从今年5月正式启动两院协商会议后，还没有拟定出最终的草案文本。由于法案处于停滞状态，委员会成员迟迟没能解决所有分歧。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本周计划单独把法案中有关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补助的部分独立出来，以个别立法的形式试图优先通过。舒默计划中的法案将是去年通过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的浓缩版本，包括520亿美元的芯片补贴，并授权额外2000亿美元促进美国的科技创新，以便和北京当局竞争。此外，法案还将为半导体产业提供大量补贴，并提供投资税收抵免，以提振美国的制造业。拜登行政当局的官员上周曾经两次到国会参众两院，呼吁议员尽快通过法案，为扶植半导体产业投入资金，加强竞争优势。不过，据民主党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说，这将是很不幸的。这虽然会是一部至关重要的芯片法案，但不会是一部对抗中共的战略法案。预计经过瘦身后的法案将不会包含原本大型法案中多项针对中共用词强硬的条款内容。现在还不清楚国会共和党人是否将支持这项精简版的技术投资法案，而精简版法案能否获得60票的通过门槛也还没有眉目。来自德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宁上周对媒体说，目前两党还没有就是否支持单独通过芯片补助的法案取得共识，同时他已经表态不支持这样做。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